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我现在在我们的1300直播间里呢，坐着是我的好朋友，张慈，来自云南的张慈张老师。我顺便说一句啊，我跟张老师之间，交情除外，但是呢，调侃上就是，这张老师说，说这个床和船不分，那你要说你跟什么人上船可以，你要跟什么这个床跟床要这个船跟床不分的话，你跟上船说不好的话，就有点麻烦。所以那张慈，你给我讲讲哈，你是已经写了，已经出版了，写了几本六本小说了，对吧？
六本，它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还有这个纪实报告文学两部，我现在最想出的是我的诗集，我差点说成诗。
好，表扬，得表扬你。你这样，你跟那个你上次来过我们直播间啊，你给我采访过你，但如果观众是听众刚刚这个打开收音机的话，你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你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然后在哪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等等。
我是云南红河州人。出生在那个元阳，就现在的哀牢山哈尼梯田那个山顶上。在蒙自县长大，离越南大概有2小时。读了云南大学中文系，然后去北京做的第一代北漂。然后坐船，今天这次说对了，坐船来到了美国。然后呢，那是1988年，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文学呢，就是可以说是每时每刻、每年每月，都跟我和我们的生活有关，对吧？
对。
人生就是文学，文学就是人生嘛。
对，刚才我们在休息里也说，人生如戏，其实当年是戏，其实文学就是人生。对于像你这样写作人来说，
对，你看我。写了大概10几年吧，写了3本小说，今年我必须把它出版了，不然天天放在电脑里没意思。第一本是关于性和爱的，所谓的爱它实际上不存在，真爱是真正的性爱，这是我一直就是想要写一本书来讲它的。
我们说一句啊，这个张老师所讲的一切只不代表1300的观点。
不代表，只代表我自己，
只代表自己，文责自负。好，你接着讲。所以性和爱之间，这个
没有之间，
没有就没有
真爱就是性爱，
性爱就
是真
爱。OK， 好，接着说。
其他的爱是就是亲情之爱，还有朋友之爱。另外写一个就是四代中国女人，就是我外婆、我妈、我和我女儿这种关系。它是怎么传承下来的也是通过文学，实际上对吧，讲故事。这个写了好久好久，我2015年回哀牢山去闭关写作，结果呢写到一半我妈出事了，然后去照顾我妈的时候拍了我一部纪录片叫哀牢山的信仰，从那天开始就天天拍纪录片，现在又拍短剧短电影。今天拍了11个小时，我都累瘫了，还开车穿过2条高速到你这个夜猫子的家来讲文学。
哇，太感谢了。你在就是拍戏啊，我也顺便跟大家介绍啊，张慈呢不光是写作，他同时他也是制片人，他拍过一些很有影响的纪录片。然后呢，也帮助一些年轻的电影人，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一些这个故事片啊等等，所以呢，他是一个大忙人。刚才他讲啊，今天是在现场11个小时，这个现在到了半夜了，是还在夜猫子家给我们畅谈人生，多谢多谢。
我想说的就是说，我是12岁那年发表了一首诗，叫《披灵披孔就是好》，就是因为这首诗让我知道了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那个时候写这种诗真是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啊。披灵披孔就是好，发表在云南日报上。 但是就是这一个非常愚昧的诗歌让我知道了自己终身使命就是写作。我一开始受中国的水晶柱啊、资治通鉴啊这些东西影响很深，中国的这种文学啊，这个不得了，这是全世界的根源，对吧？中国的诗歌词赋，这些李白、杜甫，对吧？张若曦、春江花月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这些东西。
就是你父亲家里是什么人给你教你，还是你自己就喜欢？是你在上大学，在学中文大学中文系学的，还是从小就学的？
我有个姨父，我有个舅舅，我叫他舅舅，他是我妈妈的妹夫，他家里有很多书，他文革的时候造反成了蒙自县的县委书记，他的书是我的图书馆在那里看的。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叫李明，李明老师经常给我开小灶，让我背秦词鼻、后词鼻、什么文心雕龙，就是让我死背，所以我古典文学基础很好。什么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这些是 nothing。现代文学，鲁迅、张恨水、白先勇、莫言是现在了，张爱玲、冰心、萧红、茅盾、巴金、老舍、曹毅、郭沫若、秦仲、苏辰、崇文、余华、莫言，哎呦，这些都读过。当然最喜欢的是《野火春风》《野火春风》窦谷成，《金冠大道》《阴阳天》阿诗玛，对吧？
那个年代的，
还有高尔基之类的。
对，那个是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能够读到的书，像张恨水的书呢是禁书，什么沈从文的，这些很多人都我以前那个年代我都没有看过。
阴阳蝴蝶派，大学里头修了一堂课叫阴阳蝴蝶派，就是张恨水的。
那你所以那时候你开始你就立志要作为一个作家了？
我没立志，我天生就是一个作家，我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从小躺在那个床上看着天花板，我要非常小心跟你讲话。
不行，
我普通话讲的不好，
文泽都自负了，那个发音更自负。
看着天花板就想，人为什么要活着？我想我那时候只有6岁左右吧，人为什么要活着？我想来想去想了很久，我觉得就是为了死的时候不痛苦。
这个说的有道理。
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因为后来批林批孔，我帮我外婆他们那个单位的老太太，他们每家都有个客店，就是关马和给少数民族住的。他们要批林批孔，一个字都不识，12个老太太，我左手洗几片，右手洗几片，洗了满满一个一堵墙，出黑板报啊。以他们的名字写了12篇批林批孔的。很会玩弄文字游戏。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刚开始是日本文学。日本文学是我真正的启蒙。芥川龙之介写罗生门的自杀了。他的遗书说，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就这个原因就自杀了。川端康成自杀，他获过诺贝尔奖，雪国伊豆五里古都，对吧？太宰治，二战之后的作家太宰治写的《夕阳》和其他几本非常好的书自杀。为什么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为什么他们这些日本作家都自杀呢？其实也不是，美国作家很多也自杀，海明威，对吧？英国作家吴金良沃夫自杀，钻几个石头在自己口袋里，走到河流里去自杀。所以作家这个东西，它会让你非常的接近人生的本相，真实，会让你进入一种忧郁症的那种状态。但是忧郁症对一个作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你不生病是写不好东西的。我这些年没生什么病，所以我估计东西都不敢写。大学学法语啊，不说错，大学学日语。不愿意学英文。一门翘课跑到街上去学日语，买了很多书，学日语的书，就想去日本看原著。
就是、你喜欢日本文学是吧？
一滴雨一点，就是一滴雨掉下来，掉在一个女人的脖子的后面。那个感受，32页。
哇。
一个男人的手摸着一个少女的脚趾头中间那个地带，就是毛茸茸的大拇指和第二个指头中间那一片，就摸那感觉，酒液 ，nine pages， 我就是喜欢这种悲哀的美。可是后来日本没去成，来到了美国，英语国家，从头学 A B C。
美国的文艺都是快餐，所以这个一
别这么说嘛，
一滴雨，不光一滴雨，一万滴雨掉在这个街上也没有人这个才像日本人那么。你说这个确实是啊，因为这我刚才说美国文艺是快餐，我也是笼统了，其实不是，美文艺文学在什么地方都有这个三六九等。那我记得我以前好像说过，我曾经看过一本美国的小说，它开头就是讲一个女孩子面对着镜子，她说那个镜面那个叫什么水池子上啊，有一个就一个污渍，她有点脏，她就看了半天，然后她就琢磨这个是谁，然后她就用自己的口水去用指头把这个擦，就擦这个动作，她也没有写九页，但她也写了两三页，但是呢，这个细节写得非常好，不光细节写得好呢，而且她建立了人物的这个性格啊，这人就是这个遇见事情她非常仔细，或者说她对细节很关心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文学呢有的时候是需要胆量的。你要想写，我敢写32页写这么一个东西的话，这个你听上去平常大家如果不看到的话，哎，你这人怎么疯了啊，但是你要真要是能够往里钻进去，能够把它写出就是里面是一个宇宙的话，这个就是大师了，就是
对。
嗯，
你说美国作家海明威、马克·吐温、艾米丽·狄更森，对吧？
嗯，
何善，还有艾伦·坡、梅尔维尔，亨利·詹姆斯和欧·亨利，这些怎么能是快餐呢？庞德，哎呦，庞德了不起，不过庞德是意象派的，他被关过13年。福克纳，可以让你睡着的福克纳，新华也骚动，每一个句子都长得像那个新疆大盘鸡，一根面条一盘。就是我经常会用他的书来催眠，就是福克纳。所以这个美国不是快餐，只是不一样。当然你说要是比较的话，那当然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那不得了，你肯定不会选择去学美国文学，对吧？所以呢，我们是属于受中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长大的一代，对吧？
特别是对俄罗斯文学，
肖洛赫夫的《静静的顿河》，黄昏来了，寡妇们在结了冰的顿河上呼叫那些孤儿的名字。哎呦，听得我一个月讲不出话来，真是！战争把那些年轻的男人的生命都夺走了，剩下的顿河边都是寡妇，都是孤儿。那个托尔斯泰啊，托斯托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普希金，太伟大了！我一生很有幸读了这么多人的书，读了以后，到现在还没去过莫斯科。
去过俄国吗？俄罗斯去过吗？
没有，我不是很想去。I have no desire to go。但是我就是对俄罗斯文学充满了崇敬。我觉得读俄罗斯的东西，你会进入另外一个文学世界，它和法国文学、美国文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完全不一样。
是的。
革命英雄主义，还有那种让你的那种在大地上刮毛的悲哀，我靠，生命是不是个体的，都是集体的。是吧？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另外一个层次去，就是我们是漫谈，对吧？
对，你想、想什么就想到哪儿，想到什么地方说什么地方。
那好。
嗯，
我觉得就是说，我先把这四大文学，就是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先刷一遍，然后我再告诉你我最喜欢谁。
OK，
法国文学 Number One，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流年》，Remembrance of the Past， 他是我这个可以说是法兰西文学里头最喜欢的，一个得了小儿麻痹症的作家，一个少年躺在床上，看着他母亲打开门，灰尘从地板上升起，他母亲的虚伪的声音，迎接那些什么公爵啊，什么啊， 大亨的到来，然后就是他们之间那些调情，那些公开的明暗的那些情谊啊，那个得了小儿麻痹的少年就躺在那，一边观察一边充满各种想象，一共六卷书啊，就是写这些东西。哎，巴黎刚刚开了一个普鲁斯特的博物馆，
嗯，
哎，我两年前我去看了，我在里面逗留了5个小时，我感觉我听懂了法语。他有好几个隔间，就是让你戴着耳机听普鲁斯特的书，注意似水流年，你感觉他那个法语那么美，像一条河流，清澈的河流流过诺曼底的村庄和法国南方的村落，你感觉你真的听懂了。实际上就是它就是文学，文学是什么，就是文字的美和语言的美，语言的魅力和文字的魅力， that's it。
嗯，
普鲁斯特他，但我读的是翻译的，我都知道有多么的美。
嗯，
那雨果呢，对吧，摩巴山呢，大仲马小仲马呢，巴尔扎克呢，啊，梅里美呢，福楼拜，罗曼罗兰，对吧，包法利夫人，佐拉卡缪，伏尔泰，尤内斯库，不得了，你看看这些。尤内斯库是现代的法国籍的罗马尼亚人，他的那个《荒诞派西奇》《犀牛》和《图图公》，你是我看了1000遍的，几乎，这太夸张，看了很多遍，就是知道戏剧和文学可以这么写啊，这都是法国人搞出来的罗马尼亚大师，就是那个尤内斯库。嗯，当然了，说到文学的话，我觉得这顶皇冠上的最中间的那颗明珠，
嗯，
应该是《尤利西斯》
wow。
James Joyce 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尤利西斯》，大兴考考你，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
看不懂，
看不懂。
对
啊，还有呢？
就是文字上，又长又不说什么吧，反正就是很多人要有很多典故在里面，
对，而且都是圣经的。那我问你，作为一个意识流小说的这个开山鼻祖，它有个什么特点？
阿拉不晓得，嗯，
不晓得，
嗯，
晓不得，
嗯，
晓不得，不晓得。他最后一章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叫意识流。哎呀，
嗯，
那个尤利西斯啊，
因为我知道有
乔伊斯，
因为我知道很少有人。看过这个书，然后更少中国人很少有人看过，但是我记得郭忠训看过原版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老孔，热衷于这本书，但是
看不懂。
他们都是聪明人，都比我聪明，所以他们我觉得是人家是看懂了，我没有细问，但是对你接着讲，嗯，
无所谓看得懂看不懂，我觉得文学就是语言，对吧？嗯，有感觉就行了。那么我觉得文学第二个就是概念，它的概念就是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你看了以后那个彻底颠覆了你的这种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审美观，都给你颠倒了。嗯，我前两天在那个洛杉矶的那个 Freeze 二校看到一个作品，是个专制作品，就是很多玻璃球绕一个圈，大的小的都有，各种颜色都有，你站在那儿全部都是你的导演，一个大星变成1000个大星、100个大星、10几个大星，每个大星都是倒着的。哎，他怎么搞的？我就在想，这个恶之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是让我们的思想倒过来。嗯，
有意思，
嗯，有意思吧？嗯，
好，我们得进下广告，让我们接着聊啊！您千万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是张慈老师给我们畅谈人生，畅谈文学。嗯。
哎呀，大家好啊！今天畅谈哦，畅谈文身，畅谈文学。文学是值得畅谈的，因为是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文学，文学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而我是他的奴隶，我服务于文学一辈子。今天在这里谈文学的话，就像谈上帝一样。而且有意思的就是说，文学这个东西它会遗传，我觉得。我今天看到Today.com 有个报道说，这个我们现在最火的歌星啊，全世界整个地球上最火的歌星啊，那个对吧 ？Taylor Swift， 他竟然是那个大诗人艾米迪根森的表亲。
哇，
他跟他有血缘关系，晋阁三代的六代表亲，所以说这个他们家谱，他们在那个家谱公司 Ancestry 上面发现的那个长谷夏日这个歌手，他即将推出专辑名为折磨诗人部门的 Taylor Swift 就发现了他跟这个 Emily Dickinson 有血亲关系。
嗯，
所以你想，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跟什么欧洲哪个是哪个国王的后代，他以前根本不知道，就一个美国一个打工的一个高科技的人啊，Jeff 其实，但是呢，他也是因为查了这个 DNA， 所以各位听众哈，如果谁要有兴趣，花个几十块钱，不妨去查一下，也许你跟秦始皇是表亲，
武则天，
对。
嗯，有意思，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有遗传，这个我这是完全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沉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以后应该去这个探讨。那现在我们接着讲文学。嗯，
我说到这个就这种语言的继承，是因为我女儿现在她要出两本书，4月23，
对，
我就发现她也是有这种基因的传承。嗯，她就是写得很好，天生就写得很好，不是后面学的，他就是真的是天生写得很好。13岁学莎士比亚，到现在就是写起来就是驾轻就熟。
这样啊，你呢？你简单给大家，你要不介意的话，我知道这个事情你可能讲了很多次，但是呢，因为我的听众呢是新听众，所以可能不熟悉你家里的事，你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你女儿写作的前前后后，可不可以？
她就是我女儿的名字叫香奈儿·米勒，她就是在2015年1月份呢，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受到性侵。那我们全家进入打官司，由于法官呢，他跟这个犯罪人有认同感，都是白人男人，高校名校学生，运动员，
恩格鲁萨克斯的一个后代，
他们都是斯坦福的。都是运动员，
法官也是运动员吗？
对对，他是非常打那个网球打得非常好的运动员。
哦，
原来斯坦福大学校队的，他们就互相欣赏，就包庇判，就是在陪审团三项重罪都 yes 的这种情况下，他只判了这个人6个月，引发了这个。我们家的这种愤怒，我女儿就写了一封给法官的信，也是给犯罪人的信。这封信长达 14 pages，
14页。
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流传到 BuzzFeed 上面。BuzzFeed 是一个颠覆性的新闻网站，给年轻人看的。流传到那个上面去以后，当天晚上80万人看。第二天200多万人，第三天800多万人，第四天就 go viral， 1200多万人看这封信。就很奇怪，我们就发现在美国的 CNN 黄金时段上，主持人就开始念这封信，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谁写的。那个时候我女儿叫 Emily Doe， 她匿名写的这封信。那个主持人一边擦的眼泪一边念了1个多小时把这封信念完。哎呦，后来又发现国会的那些议员，Congressman Woman Senator 站在那里，电视上一大堆人，每个人念一段把这封信全部念完。我们都看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女儿的这个语言会有这么大的 power，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这种 power of language， 就这个事情。念完以后就把它放进国会的档案，认为这是继汤姆叔叔小屋之后美国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哇、
它涉及到强奸法案的改变，三项法令就因为这封信改变了。
哇，我们俩认识也有5、6年了，我没有听说。哇，你简单给我讲过，但是没有听这么仔细。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还要进下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啊，我现在直播间里的是张老师，他在给我们讲文学以及他自己的经历跟家人的经历等等。您收听的是野猫子的家，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刚才张老师刚讲到 他女儿呢在法庭上，就是用在法庭上给法官读的这封信，是不是也是包括给这个被告读的这封信，后来呢就变成了 viral， 在网上就疯传，而且他用的是匿名，当时美国社会跟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是呢他的信写的非常之这个铿锵有力，而且就是让这个美国媒体啊，让这个美国的政界都有了巨大的震动。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当然导致了哈很多人对这个，我了解的是对这个法官呢有这个就是严重的抗议，对他的不光对他的裁决，也对他本人因为他等于是袒护了这个偏袒了自己，就是他这因为这个犯罪这个不是犯罪，就是这个被告哈，被告人他是白人，刚才张慈也讲了，是和这个法官等于是同一类人吧，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被告人是斯坦福大学游泳队的，而且是在训练当时要参加培养他去参加这个代表美国大学生去参加奥运会的。但是呢这种种的光环照理说是不能够在法律上对这样的人渣哈这个有任何的保护，但是呢在法庭上这个被告的父亲当然应该也是自认为很有道理，说你不能因为这个孩子20分钟的错误就是耽误他今后20年等等等等等这些话呢，就在这个陪审团三项重罪都成立的前提下，结果呢还是法官只判了他6个月，而且好像是6个月还有缓刑，或者是
就3个月就出来了，
就对啊，就3个月就出来，等于是监视是吧？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因为你这个你女儿的这封信呢，就在美国就成为了一个现象了。
对。
Yeah, 所以这样哈，我们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所以我们先还得再对不起大家，这个还得再进下广告，让我们回来呢，继续谈。您收听的是1300给您带来的《野猫子的家》。